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良友电台跟益友电台呢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同步播出，也就是两个电台呢同步播出。但是我素琴呢常常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方便上网去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空中辅导的博客，在那里听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一方面听得清晰之外呢，我觉得也不需要一定在那段时间听，什么时候你方便你就可以随时听。那我鼓励听众朋友，你不单单在网上听，听完之后呢也能够在空中辅导的博客里面留言，把你听这个节目的心声呢能够告诉我们，有什么需要你也可以在留言板写出来，我们会及时的回应你的。那非常感恩的是，从今天一连5天呢，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就是辅导的基础概念。很多的人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呢，不单自己得到帮助，另外呢也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当听众朋友这样的跟我有互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在当中得到帮助，也应该常常去关注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平时在生活里面，当我们听到我们的朋友他失业了，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患上严重的癌症，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他的婚姻出现问题，正在准备离婚的时候呢，面对这些痛苦跟难堪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又应该怎么帮助呢？可能这些呢都是你想要在当中摸索或者是学习的。是的，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怎么样去聆听别人的需要。我觉得聆听是非常宝贵的，不单单是你在旁边聆听，让他能够表达他的感受之外呢，还有当我们的朋友讲到他的艰难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急着帮助他们从这个痛苦的处境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权利跟责任去承受他们的行为的后果，还有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困境，所以我们应该认同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去感觉那种痛苦，并且呢，不要试着快快的把这种痛苦呢让它去除掉。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我建议你就是试着提供一些能够帮助他们越过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当朋友家人陷在这样的情绪跟身体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支援他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允许他们表达他们的情绪。我觉得能够让他们尽情的去表达他们的情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对方他哭泣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停止对方哭泣，因为太多的人看到我们受苦的家人朋友在哭泣的时候呢，常常会说别哭了，事情一定可以安然的解决。其实呢，这个是不适当的反应。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听了空中辅导的时候呢，相信你在这一方面都会有些得着。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又想在辅导方面多一点的装备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这5天的辅导的基础 概念的特辑。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对于辅导这一方面有负担，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一块儿跟我们在这里学习，一块儿来上课。今天呢，素琴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辅导是什么。其实呢，我们在预备这样的栏目的时候呢，我们也预备了一本书，借着这本书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学习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但是我自己素琴就认为，我们先要对辅导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才进入这本书的教导。所以今天我素琴就会跟你一块儿去思考辅导是什么。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社会呢不断的在转变，也因着社会都市化，使很多的人的生活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城市生活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再加上社区生活的贫弱，朋辈之间的围墙呢，还有亲属关系的疏远跟家庭功能的解体，很多人表现的没有办法去适应，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适应的时候呢，最终呢就会出现了情绪上面的困扰，而种种问题呢也会就出现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是很需要有人来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见辅导的需求呢就越来越增加，特别是在国内，我们这几年因为很多天灾的缘故呢，灾难发生之后，也有很多的人开始关注辅导的这样的科目了。我们在国内说是心理咨询师，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也非常非常有心在这方面去装备去学习，而且想尽量的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学习之后呢，去帮助那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那表面上看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很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科目。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很多类型的辅导服务呢也不断的出现。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今天我们知道表面上好像是有一些成果，但是事实上呢，当中的问题也是挺多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去面对跟处理的话，恐怕日后呢会影响到辅导专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而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人在基本上对辅导呢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今天要想对辅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我觉得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调查报告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员在讲到辅导的定义的时候呢，他指出甚至很多自称为做心理咨询的人也好，或者是辅导员也好，这些人对辅导的基本概念呢也是相当的混淆，并且有很多误解。那这些辅导员他们所提供的辅导服务呢，包括了资料的提供，还有一些忠告或者是讨论跟深入的心理治疗，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是辅导员花点时间跟别人谈话的话，就已经被认为是进行辅导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不少工作者呢，无论是在职前或者是在职的辅导训练实在是不足，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所以呢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善的。其实当我们从事某一项工作，或者是对这个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的时候呢，那个流弊呢是非常大的，对自己来说是虚有其名， 但是对大众来说呢，是劳民伤财。就办事情的效率来说吧，可能是事倍功半，或者是甚至没有任何的果效。因此呢，若是要辅导得以正常的发展的话，除了要全面的改善跟加强工作者的这个辅导训练之外呢，更需要从最基本的观念着手，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市民呢认识辅导的含义，以及他工作的对象、工作的范围跟工作的方法，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达到果效。要清楚认识辅导是什么之前呢，最好是先要知道辅导不是什么。那以下这几点呢，我就会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辅导不是什么。第一，辅导过程当中虽然往往会包括资料的提供，但是呢，单单资料的提供呢，却并不是辅导。比如说有一位学生，他问老师，他说，老师，我要到国外去读书，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些帮助呢？那如果这个老师只是告诉他，你到国外去念书的话，你要花多少钱，告诉他一个数字，而忽略了他的到国外读书的一些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那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说这个并非是辅导的过程。所以说单单资料的提供呢，并不是辅导。第二，辅导并不是一种社交谈话。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跟别的人谈话呢，往往是相当表面或者是肤浅的，而且会很客气，缺乏内容。所以呢，辅导呢不是一种社交谈话。第三呢，辅导不是普通的会见。我们在普通的会见当中呢，通常主要的目的呢，是尽量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收集最多被接见者的有关的资料，比如说个人的兴趣啊，他的能力啊，他的特长啊，来做出一些评估。那这个呢就不是辅导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辅导不是普通的会面。第四，辅导过程当中往往会包括教导，但是呢，若只有教导或只是在说教的话，却又不是辅导了。举个例子来说，一个17岁的孩子，他来找心理咨询师说，我根本就没有朋友，我很孤单。而这个心理咨询师马上回答他说，没有朋友可以找人谈话，那你谈话的话，当然就会解决你的问题啦。那你不跟人讲你心里的话，你就会感到孤单呢。如果这个心理咨询师只是这样跟他说，而且告诉他一大堆的道理，说我们人呢是需要交朋友的，你不交朋友你会感到孤单。进入青少年的孩子是最需要透过不同的活动来认识自己，来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一定要交朋友。虽然辅导员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却并非在进行辅导。这个呢，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辅导员跟他讲了很多的话，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这并非是在进行辅导。第五呢，倘若一位辅导员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只是在做逻辑上面的分析，那他呢就不是在进行辅导了。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基要的条件是我们陪伴着当事人去面对人生。而事实上，人生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并非是逻辑的过程。更何况当事人在接受辅导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是非常焦虑不安，或者是很混乱很彷徨的，没有那个能力来对自己做逻辑性的一个分析。 所以呢，千万不要强迫对方在这一方面进行思考。而另外一方面，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呢，辅导员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就算是投入于辅导的关系当中，却应该有能力利用自己的逻辑思维跟分析的能力来帮助当事人面对跟处理他的问题。第六，不少当事人在寻求辅导的时候呢，一心一意的只想辅导员给他一些忠告跟建议。其实不少当事人最渴望的是，就是做辅导、做心理咨询师的人呢，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并且呢，为他们做一些决定。但是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要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些都不是辅导的根本目标。辅导的根本目标，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辅导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当事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尽量的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从当中能够迈向自我实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一定要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跟人生负责任，否则的话就不能够达到建立自己的目的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并且我们要知道，在当事人的心目当中，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训练和地位呢，可能都对他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倘若我们随便的给对方一些忠告跟建议，那他们呢，往往就如奉圣旨般的照样去做，那这个呢，就没意思了。也可能有人会说，就是因为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跟成熟的程度，给当事人做出一些忠告跟建议是应该的，甚至最好是为当事人做决定，免得对方呢自己在那里摩挲或者是犯一些错误。那这句话呢，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很合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辅导最终目标的大前提之下，在关注当事人成长的基要条件之下，我们要尽量的让对方有机会在人生过程当中学习对自己负责任，学习做人的选择。大体的来说，总括的来说，由辅导员给当事人做出决定，整个的过程对当事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这一点，除非辅导员打算以后长久的把当事人当作婴儿一样的去照顾他、背负他、怀抱着他、保护他，否则就当信任跟尊重他，放心的让他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第七，很多的人以为辅导员的职责只是为人解决问题，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单单解决问题并不是辅导，因为假如每一次辅导员都只是替当事人把问题解决，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形呢，就会继续下去。当事人他以后呢，面对人生的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永远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他永远要找辅导员来帮助。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治本呢才是良方。其实在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辅导员应该对问题有全面的一个评估，然后呢来顾及一些比较高层次的 这个目标。在前面我们已经举了个例子，17岁的青少年他去找心理咨询师说他很孤单，他没有朋友。如果一个真正受过训练的一个辅导员，他听了这个青少年的问题之后呢，他会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检讨之后呢，就会发觉没有朋友跟孤单呢，只是这个孩子很多问题的其中之一，而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他的自我形象很差，所以呢，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影响了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假如辅导员能够发掘这个问题的关键，而且留意到这个孩子长大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性的困难的话，就一定会着手帮助他矫正对自己的看法，好让他能够重建自信。当他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以后呢，没有朋友跟孤单的问题呢，自然就会相应的得到解决。所以作为辅导员，你要全面的去了解他的问题。第八，很多人会用安慰跟开解的方法来帮助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辅导员也会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单单有安慰跟劝解，这些都不是辅导。我们知道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用安慰跟帮助人的这样的方法去帮助一些别人，我相信是有一定的意义跟价值的。但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若是要彻底的帮助当事人的话，其中的重点就是要对方能够勇敢面对自己跟自己的感受，然后呢进一步的积极的去做出一些处理。至于安慰跟劝解，一方面会令当事人压抑自己的感受，甚至否定自己的感受，更很可能会令当事人避免正面的面对他的问题，而拦阻了重要的这个清理的过程。所以呢，不合时宜跟不必要的安慰跟劝解，做心理咨询师的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小心避免。因为虽然一些温情的说话可以令当事人的感受可能很受用，但是当事人要面对的问题呢却仍然存在，他内心的痛苦呢也始终没有除掉。日子一长，这件事情一拖久了，可能对当事人的伤害呢会更增加。第九，我们知道在做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感是辅导过程当中的主要的条件之一。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同感有别于同情，而同情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是辅导。我再次的强调，同情的态度跟行为并不是辅导。很多的人误会一个人求助的时候呢，会渴望他人的同情，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很多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在失败当中接受别人的辅导的时候呢，内心的挣扎会很强烈的，在自卑和自尊的相互交错的这个纠缠不清当中呢，会变得过分的敏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辅导的基要条件是尊重、真诚和同感。尊重、真诚跟同感，这三样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对方达到积极改变的。因此，我们要小心，当事人需要的是同感，并不是同情。 而作为辅导员的同情没有治疗性的功能，相反的只能产生负面的结果。最后第十点，有人以为若是要帮助人改过向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面的指责再加上批评。这句话本身呢是有疑问的，假如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只进行批评跟指责，那就不是辅导了。因为正如我们曾经在前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辅导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尊重，而所谓的尊重是要我们能够接纳当事人。批评跟指责的出现呢，却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够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立场跟他的身份去体察事物的感受，也就是说没有同感的存在。那这个呢就充分地表现出我们并没有接纳和尊重当事人。那至于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要是我们不同意当事人的看法，或者是发现他有不当之处，就应该有据这个治疗功能的辅导关系当中呢，坦诚地来表达，而且坦诚地来讨论跟澄清。如果只有指责，只有批评，就只会破坏辅导的功能。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悲戚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
我们已经讲到辅导不是什么，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听到这十点的时候呢，已经非常的清楚哪一些地方我们做辅导的一定要留意。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说，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做辅导，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那他的辅导目标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圣经对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辅导的方式可以完全合乎圣经，又同时适合辅导者的不同性格、受助者的独特性及他们不同的问题吗？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够采用非基督徒辅导者所使用的辅导方法呢？基督徒的辅导者他的工作独到之处在哪里呢？可能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我们基督徒 如果是要做一个专业辅导的，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相同的一些困惑。究竟应该怎么样接受，或者是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不能够强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不变的一个标准。但是看到很多很多今天年轻人的苦闷，他们的孤单，他们的失落，我们又深深的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的福音。那辅导的功效很有效，那环境呢，我们却发现有很多的限制，那这个呢实在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再次的强调，很多人受过辅导这一方面的训练，但是如果是只用这些理论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人。能够帮到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是用神的话语，一定要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其实也有一些原则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首先跟你看第一个原则。辅导原则之一就是省察自己。在任何辅导的关系上面，做一个辅导本身，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是首先要留意的。也就是今天你要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的时候呢，你自个儿的性格、你的价值观、你的态度还有你的信仰呢，都需要留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他劝勉加拉太的教会去挽回那些遭遇个人困难的人。那这些人呢，都犯了罪，被过犯所胜。保罗在书信当中很小心地说明了辅导者应当是属灵的人。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详细地列出了一个基督徒，属灵基督徒应当有的特质。加拉太书五章22-23，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熟悉这两节经文，那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属灵的人当以基督的教训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标准，而且呢，要甘心乐意的顺从圣灵的带领，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惹是生非，也不自高自大。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辅导者呢，当以温柔跟怜悯的心来对待受助者，同时呢，要持有坚定的圣经的立场，不随便的脱鞋。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者必须要小心的防范可能遭遇到的试探，对人要有深切的关怀，甚至分担对方的重担跟痛苦。态度呢，要谦卑，不应该带有优越感或者是戴上神圣的面具。因为做一个辅导员，要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何而来。我们一定要明白，今天你去帮助别人，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何而来，不断的自我检讨，不跟别人做比较，而是客观的自我检讨，更乐于背负自己生活当中的担子，同时呢，也来帮助别人去面对他们的难题，愿意向受助者学习，对神不轻慢，对圣灵的工作要存敏锐受教的心。做辅导员的 其实做辅导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要花费很多的功夫，那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坚持到底，要有爱心，要有耐心，不推卸向众人行善的责任，并且关注到信徒一家人的需要。上面所讲的都是一个做辅导员应该有的特质。有的人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可能被吓到了，觉得要求太高。不过我要说，要达到这些标准的一个秘诀就是与主紧密同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有一个秘诀你能够做到，就是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主紧密同行。不是说每一个热心的信徒都必定是一个好的辅导者，当然我们要做辅导的要学一些辅导的技巧，但是总括来说，基督徒的辅导者必须要具备的特质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出来，那就是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辅导者。这些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些原则跟心理学家研究得来的结果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呢，他们会发现辅导的成功与否呢，不单单在乎辅导者所用的方法，更要看辅导者本身的特质。本身的特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结论，这些结论呢都证明了辅导者的成功不在乎说他所采用的这个理论跟技巧，乃在乎他们对受导者表达的同感、亲切跟坦诚。同感、亲切、坦诚，再加上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苏琴今天就要跟你分享到这里。我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心要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先要扎根。刚才我苏琴用了很长的时间在这里跟你讲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些原则，讲到一些做辅导者应当有的特质，希望这一些呢都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也要再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到这里，如果你对今天所学到的辅导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有任何的感受或者是心得的话，鼓励你来信跟我们交流。那下一个礼拜一我们继续在这里上课。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其实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
青春也是浪费。
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
很感谢上帝的恩典，我能够收听联友电台，能够在电台当中能够收听空中辅导的这个栏目。空中辅导对我的家庭，对我的生活，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恩，非常感谢上帝，能够借着联友电台，能够帮助我的生命，能够让我在信仰当中能够扎根。也非常感谢联友电台的所有的同工和老师，也希望弟兄姊妹多多为联友电台的同工老师和空中辅导多多的来带导，也求神兴起更多爱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兴旺福音。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结合是不是神的旨意。
周牧师、周师母，你们好。我最近呢，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姐妹，很谈得来，平常还有电话的联系。我们感觉啊，我们的生命差不多，但是我们却在不同的省份。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结合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很纠结啊，我想去爱，却又怕这个是出于人意的。就怕得罪神得罪人啊。
很欣赏你在选择配偶的过程当中愿意先明白神的旨意，相信你是愿意遵从圣经里有关婚姻的教导，但是对方是基督徒呢，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总是要寻求神，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到底怎么样知道那个人是神所预备的呢？最初，神为亚当预备配偶的时候，显明神要透过婚姻，使男女两个人得着祝福跟成长，同时能在地上完成神的旨意。看一段关系是否是由神预备的，除了双方是否爱对方之外，更在于他们的关系能不能够有建立对方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对方更爱神，更明白神 在彼此身上的心意，又能够帮助对方完成主的心意。除此以外，还要了解对方的性格、品德、言行等是否满意，双方的背景也非常的重要，还有教育程度、职业、兴趣、习惯等等因素都是应该考虑的。至于你们在不同省份的问题，应该有解决的方法，因为你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平常虽然有电话上面的联系，这个呢并不足以帮助你们真正的认识对方。我鼓励你们多一点的有机会面对面的去认识对方，去观察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存敬畏的心，好好的祷告，与对方相处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是不难分辨对方是否是神给你预备的。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喂，河南栗子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啊，很高兴啊，李姊妹今天可以跟你通电话。
真太低的恩典，因为我一直在听这个啊空中辅导啊。
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我听了有几个月了。
几个月呀？
啊。
哦，那你是怎么开始听这个节目的呢？
我就是因为早上听那个生命世纪那个那个听了过后，他们跟我打了个电，我也打电话过去了啊，交通了做电子了，然后他们把电台跟我发过来跟我叫我听这个空中辅导，我才知道的。
是，所以你就听空中辅导听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不对？
对，
听了，
好大的帮助。
哦，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
因为我信主都是因为从婚姻当中来信的主，我的婚姻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我来信的主，所以我对家庭有很大的感受、很大的负担。因为从那个当中我信的主，然后那个尤其像这个地方，有些那个家庭又破裂了，我都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去给他们看见，因为我从那里面当中过来的。
所以对你的帮助也很大。你的家庭现在比以前好了吗？
啊，感谢主，从信主主改变我的命运了，改变我的命运了。
哦，其实你信耶稣也不是很长啊，对不对？
我信了十几年了。
哦，信了十几年。
我从30岁开始信主，现在十几年了。以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婚姻很痛苦，很痛苦。很绝望的时候，我都想去自杀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那时候传福音，有姊妹传福音给我。当时我都不愿意接受，那以后可是那个时候最绝望的时候，姊妹们天天劝我很绝望的时候我才接受了耶稣。
感谢神呐、所以我鼓励你啊，不单单听这个节目，我们真的是电台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啊，比如说早上
对
早上的生命世纪，还有真道分解啊。
我每天早上我都在听，
太好了。
然后这个现在我在主日学吧，这个主日学上面就是也有很多的难题啊，因为当我带小孩子们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哎呀，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当老师的，你不可能不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就没法去带他们，没法去教他们。因为首先你自己带住了，你才能够去带你
他们。对，
信仰你根基正确了，为这个信仰正确了，你才能把他们领到正路上，才能叫他们的道路走得正确。
对，
然后我都跟你讲，如果这个根基不稳定的话，会把他们好像就是瞎子领瞎子一样，会把他们走在别的路上。
哦，所以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主日学吗？
跟谢主。
以
前我也发过信息，就是叫像学就是像有这样主日学方面的材料啊什么的。
是。
因为我很需要这些方面的，我自己吧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这儿培训很少，我也真想有培训呐、啊，能够去多学多进。多得到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自己啊，跟
小
主。
耶稣，我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难处是什么呢？
难处就是主持人，因为这个小孩子们嘛，开始的时候也是小孩子们把我鼓励起来的。这个主持人我也机会的回心，机会的因为也不想管，不想管。可是小孩子们就是鼓励我当我回心的时候，小孩子们就说老师啊，什么时候还上主持人什么？要说的我心里真是感觉到亏欠，亏欠小孩子们。可是然后呢？心慢慢又会转过来，转过之后，过后那个小孩子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以前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个小孩子，三个十个小孩子，你看小孩子们这些的，慢慢慢慢的，又大的又小的，又大的又小的，大的跟小的在一起，他就很复杂，是吧？
是，
很复杂后，然后我也看到想把他们分班，分班可是没耐心老师，没耐心老师你咋能管好孩子？
对，
那一分班必然都需要老师，
这
没有老师你也没有办法呀。
现在
就是这里，然后我们这里吧，教会吧，老年人也比较偏多点，然后呢，教会还有纷争呐、啊，还有三子的、啊，很复杂的，虽然很复杂，我就开始主在我身上也有很多的改变，啥改变呢？但是咱的心胸要宽广，管他什么样的，只管把小孩子们带到主面前。
对对，
那这也是主改变我，主改变我。
感谢神呢，我觉得姊妹你真的是很不简单。
对。
真的是啊，
我很不简单，而是猪抬举我。为啥猪抬举我？猪的人脸，我是个文化很低的人，是个小学文化人。可是猪爱我太深了，在小孩子们身上的负担就是，
是
看见小孩子们的重要，因为小孩子们从小你把他培养的时候，以后他从小好管，然后在猪面前的时候让他从小认识猪，从小在话语当中。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的孩子，我都看见很大的。神迹啥神迹？我自己的孩子现在是9岁了从今年夏令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上夏令营，他9岁上夏令营，本来他是上小班的，上小班的时候当上小班的时候后来他又不在小班上了，他又跑到大班去上，他是跑到大班去上了过后，我先在小班一会儿，以后又在大班再过，你要来回都在关，他是在大班过后的时候，看见这个孩子在大班的时候，他回答的圣经，他回答的问题，当那儿的那个老师们都表扬他、夸奖他，他比大的人都说得好，还说的正确。哎呦，感谢主！我看到那儿，我感受很大，因为在小组上，你这个圣经话语给他们。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孩子从小的教育呢，比什么都宝贵。尤其是能够在教会里面从小带领他，能够认识神，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算是他长大了，可能有的时候会离开神，但是到后来呢，他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从小认识神嘛。
话也给他种进去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也鼓励你啊，可以因为小孩子的记性好啊，所以呢，你可以多一点的教他们多背圣经啊。
对，完自己的孩子，我天天都叫他读，天天自己今天叫他读。
对对对。
然后还有孩子们都多鼓励他，所以说我想要就是那时候要的祝福卡呀，就是鼓励小孩子们，因为你鼓励他们，小孩子们他们都愿意到这面前。
对对。
因为小孩子们他们要不断的鼓励他，就跟我也是小孩子们鼓励一样，我都感觉到我自己都不配。
是是。
因为是小孩子们在鼓励我，在小孩子们也在鼓励我。
是。
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也在鼓励我。
李姊妹呀，我今天听你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为你感恩，真的是神拯救了你，改变了你。你说神，
以前我都有很多埋怨，但甚至现在我知道很多凡事需要去感恩，因为啥？是主的恩典 在投注我们，是在恩典在试探伴随我们。要不是这样，我走不到今天。对，因为多少时候我真是都有灰心，这时候真是感谢主。当我现在这一段时间，我哥哥有个儿子，他也是上中学，刚进初中，他也这段时间软弱，我叫我的孩子为他祷告，我也不断在为祷告，我都跟我孩子说，我说孩子他会有别的孩子会有软弱，你要为他祷告。当咱们软弱的时候，他会为我们祷告。
是那个弟子妹啊，我们为你祷告，也希望神真的是能够兴起跟你一样的弟兄姊妹，有热心有负担，
就是都能够起来，
对，参与这个逐日学的事工。非常谢谢你李姊妹，让我们以后继续的保持联络哈。听了他的电话，周牧师真的是很感恩吧？
能够感觉他侍奉的真的是很喜
乐，很喜
乐，因为小孩子也给他带来很大的感动啊。
我们
农村教会需要这样的妇女呢，诚心诚意的来带领下一代归主。
我觉得神的恩典何等的大，在他婚姻上最痛苦、走投无路、想要自杀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他整个人的改变不单是影响了家庭，现在还在影响孩子。
对，
我们继续的为这位河南的李姊妹祷告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
爱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刚才的广告呢，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习惯。前面的热线见证，我们听到河南李姊妹的见证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恩。我们也为她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的侍奉继续的守望跟祷告。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需要的话，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来信的时候别忘了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一些免费赠送的光碟还有留言版选集这本书。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空中辅导，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